大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的日子过得辛苦不辛苦？
辛苦。
是不是几乎每天都总是会遇到一些麻烦的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完没了。真的，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这样，每天就过这样的日子。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盼望，这日子我们真的没法过。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边都有盼望，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盼望是和世人一样，我们希望有更大的房子住，有更多的钱可以挣，有更大的名望可以把这个名扬起来，还是我们真的心中有一份盼望是来自于天上的，我们在地上来盼望那个天上那个美好的家乡。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看得见世界，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在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个灵界。那其实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灵界两股势力的一个驱动。这灵界有两股势力，一股势力就是我们的神，另一股势力就是不甘失败的魔鬼撒旦。神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属于他的儿女都做他的器皿，但是撒旦却想尽一切办法要阻挡，要想办法把我们掳了去，作为他抵挡神的工具。我们信的主虽然有神的保守，但是因为魔鬼撒旦的试探，使我们常常又活在罪里面，所以我们这条十字架的路啊，走起来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真的有时候想这个把这个魔鬼撒旦呢早早捆绑起来，我们就不会再受他的这个搅扰，希望这魔鬼撒旦早早被消灭。我想这是大部分弟兄姊妹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盼望当中等候，盼望中等候。经文就是刚才姊妹读过的启示录20:1-6和21:1-5。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自由的运行，你充满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开启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里面的盼望是真实的，也求主来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和能力，我们靠着你在地上来等候。我们谢谢主，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也使用你的信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盼望。我们刚才读的是启示录，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启示录当中的两段经文。启示录啊，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不愿意看，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太多的那个审判，就是这个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是如何的结束的，听起来特别的害怕。但是我们透过这个世界审判的情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如果这些事情不发生，那么新天新地就不会降临。所以我们也是启示录呢，实际上也是一卷盼望的书，对于那些不幸的人那是非常害怕的，不希望发生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真正属于他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地上这么辛苦，每天在这个撒旦的试探当中，我们在挣扎，靠着神来走前面的路，这样过程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读启示录，读启示录我们就会警醒。那么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这个魔鬼撒旦真的会被捆绑起来， 然后扔在无底坑里面。在20章1-3节，就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在20章前面，启示录大中的其他章节，特别是第6章到19章，详细的描述了这个世界走到尽头，最后7年大灾难的情形。大灾难一结束，神就差遣天使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干什么呢？要把那个龙，就是撒旦魔鬼，要抓住，捉住，捆起来，然后扔到无底坑里面。这还不算，要用硬封上，这个硬只有神能打开，关1000年之久，在那个监牢里面，他要做1000年的监牢。这1000年，这个撒旦在地上再不能有任何的作为，他也再没有能力来迷惑地上的列国。这1000年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千禧年。那千禧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大灾难结束的那一刻开始的。千禧年开始之前，发生3件大事。第一件是兽和假先知被擒拿。在启示录的19章20节就说那兽被擒拿。那兽是谁呢？兽就是那个假基督。最后呢，要出来一位假基督，这个假基督要迷惑地上的人，特别迷惑以色列这个百姓。以色列百姓就会把这个假基督当成了他们盼望的弥赛亚。说那兽，这个假基督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行奇事，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这个假先知是干什么呢？这个假先知是为了配合这个假基督来也行一些奇事，所谓的神迹奇事，迷惑什么呢？迷惑这个兽的那个兽印和拜那个兽像、拜偶像的这些人。这个假先知呢，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弟兄姊妹，这个假基督可不是一个灵，不是个灵，他就是个人。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谁是作为这个假基督的面孔出现的。这个假先知呢也是人，这两个人呢最后是被活活的扔在硫磺火湖里面的。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是魔鬼被囚禁在无底坑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20章1-3节，魔鬼撒旦被捆起来扔在无底坑里面1000年。第三件事是我们特别盼望的一件事，耶稣基督2次再来。耶稣基督2次再来是来到地上才算再临，来到空中还没有来到地上。那么主耶稣基督2次再来其实是分2步的。第一步，他先到了空中。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4-17节就说，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下 降临，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闸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主的再来时候第一步，他先来到空中。那么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呢，是神，就是那些真正主的门徒，是真正信靠他的人，是神的儿女，是历世历代的圣徒。那么当时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其实有两部分，要一部分是已经死了的信徒，一部分是还是活着的信徒。那么死了的信徒呢，先复活，复活以后呢，他变成荣耀的身体，就是那个灵体，然后呢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活着能够见耶稣，我们就是属于这个活着的人。那活着的人呢一块被提，那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肉体消失，变成灵体，变成荣耀的身体，到了空中和主相遇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主耶稣从空中到地上。那么第一步是主耶稣到空中，我们和他相遇，就是教会被提，我们弟兄姊妹被提，这个圣徒被提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灾前被提，就是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的那个时候被提；一种说法呢是这个大灾难当中被提的。如果是大灾难之前我们被提，我们就不会受那个大灾难当中的那些苦；如果我们是在大灾难当中被提的，那么那些苦我们都会经历，我们能不能忍耐得住就很难讲了。那么哪种说法对呢？我这真的没有答案。我以前是比较认可灾前被提的，但是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还不一定。那么求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即使不知道其实也没关系，我们不管是灾前被提还是灾中被提，我们只要好好的信靠主，靠着神来忍耐，来持守他的道，到任何时候不要放弃真理，我们就必然和他在空中相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第二步到地上那是非常肯定的确定的，就是在大灾难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千禧年开始之前，主耶稣基督带着众圣徒从空中降到地上。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5章31到32节怎么说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 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仔细的读，我们可能会就会认为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来到地上千禧年甚至新天新地，那个人就是我们这些 复活的那些基督徒。其实还不是这样的。那这很明显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如果是基督徒，这儿就不用分别了，因为已经 提到空中了。所以这个万民是地上还有一些不幸的外邦人，我们下面还会分享，我们这儿暂时先 留一下。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千年国度当中还有不幸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就是指的这儿的绵羊。关于这个我们下面还会分享。在启示录的20章7到8节，这儿更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因为刚才说 把撒旦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一千年满了以后，神又把他暂时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以后呢，撒旦继续来抵挡神，所以他出来又迷惑地上的列国。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圣徒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已经完全了，不可能被他迷惑。那么地上列国还会被迷惑，那说明这个地上是含有带着肉体的人，就是哥哥和马哥。再我们不详细的解释这个哥哥和马哥，将来我们查启示录的时候再详细的解释。那叫这些人呢起来，一起来征战，来抵挡神。这些人数是多如海沙。因为那一千年啊，这些人他们也在生育，有好多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千禧年之前，加基督加先知被扔在了火湖里面，撒旦被关在了无底坑。那主二次再来的时候，千禧年开始，千禧年里面有两类人，不光是我们这些圣徒。第一类人就是变成了荣耀身体的圣徒，就是带着灵体的圣徒，这个灵体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个身体。第二类人呢，就是带着肉身进入千禧年的人，也就是说一类人的身体是灵体，一类人的身体是肉身。这是千禧年国度里面两类人。第一类变成这个荣耀身体的这些圣徒，就是我们刚开始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四到五节提到的，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便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弟兄姊妹这儿特别提到说，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我们这儿提一下，我们一会儿再分享。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是带着肉身的人。带着肉身的人呢，一种是大灾难中没有被杀还活着的犹太人，是幸存的犹太人。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就是加起来正好是三年半。这三年半呢，就是指的七年大灾难当中的后三年半。要把他带到那个旷野，躲避那个撒旦。在那里神亲自的把他们养活起来，养活三年半。那么这儿的妇人是谁呢？龙我们知道这就是撒旦，妇人其实就是指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男孩子呢，男孩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从犹太民族出来的，是从以色列民族出来的。我们再看一下另一节经文，就是撒加利亚书十四到四到五节，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合到一起，就可以理解启示录当中的什么意思了。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与一切圣者同来。撒加利亚书是旧约时候的一卷书。那儿呢，撒加利亚先知就受圣灵感动，预言了将来会发生事情。他的脚就是耶稣基督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正门是向东开的，就是在橄榄山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从空中到地上是到哪儿呢？到了橄榄山上，到了圣殿的地方。这个山呢，在后面的三年半之前，就是前三年半一结束，神又把这个山呢，橄榄山就是分开，就像当年分那个红海一样，一分两半，一半呢向东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就裂开一个大口子，那就像大地震一样。裂开大口干什么呢？神要把以色列民犹太人从这个谷中带出去，让他们逃跑，带到亚沙。怎么带呢？启示录里面更清楚说，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那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好理解了，那空中飞行器，低空飞行，在那个旷野，在那个大深谷里面，就往这个亚沙旷野飞。到了亚沙旷野，神把他们放到那里，在那里神养活他们一载二载半载。再往下差一点，现在我们好多的教会，包括牧者，包括一些弟兄姊妹，很热心啊，想多多的挣钱，到时候建一个解雇城，是建一个逃城啊，将来就是为我们去做这儿预备。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那个逃城在旧约里面是指的那一类的，将来在这个天地废墟的时候，神没有这儿启示，而是神启示我们给他的选民犹太人一个逃亡的通道，到了亚沙旷野，神亲自在那里养活他们，神才是他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逃城。这我们看到，到这一千年完了，就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那四方列国呢，就被迷惑，又起来征战。特别说到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大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儿提到了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圣徒的营，圣徒就是已经复活的带着荣耀的身体这些生的儿女。蒙爱的城呢，蒙爱的城就是指的这些犹太人，带着肉体的犹太人。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在将来的千禧年国度，有两种人，一种是带着荣耀身体变成灵体的这些圣徒，另一种就是带着肉体的人。带着肉体人也有两种，一种是犹太人，一种呢就是不幸的外邦人。所以在千禧年当中，还有这些外邦人，不幸的外邦人在。这些外邦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马太福音25章31到40节那个绵羊。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5章31到40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 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我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主说的我这弟兄，就是指的在大灾难当中那些犹太选民，或者是如果是我们在灾中被提，那也包括我们这些活着的圣徒。如果不仔细读，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善羊就是这个得救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徒，绵羊是我们信徒，善羊就是那些不信的人。其实不是，要知道这是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因为耶稣降临到地上之前，我们已经被提在空中和他相遇了，所以我们是和主耶稣一同降临到这个地上的，我们又回到这个地上。回到地上，主耶稣做什么呢？要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这个绵羊和善羊分别出来。分别的目的是，这个绵羊最后说是义人，这个义人和我们普通的理解的义人可能还是有点区别，不是罪得赦免的，是因为他们去同情照顾当时处在危难当中的神的百姓，也就是做了一些善事。因为这一点神给他们这样一个恩典，所以把他们分别出来，要让这些绵羊这样的人把他们带到千年国度里面。所以千年国度的这些不幸的尾巴人就是这儿的绵羊。因为时间很短，我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来解释。那将来我们在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详细来查考这些经文。那么在千禧年里面有这些不幸的外邦人，那么这些不幸的外邦人谁去治理呢？谁去管理呢？我们看启示录的20章4到6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被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那就是那些不幸的那些死去的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做完1000年。第二次的死，那就是被扔到火湖里面，永远与神隔绝，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么第二次死，那就是那些不幸的那些人在1000年结束以后复活，然后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神的审判，审判完以后一个一个扔到火湖里面。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的2章12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所以是谁去参与这个1000年的管理呢？就是这些4到6节提到的这些复活的第一次复活的这些圣徒参与神的国度的治理，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和王和主一同作王。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在十字架的路上能够经得起考验，经得起神的试验，在恶劣的环境当中能够持守真道不动摇，能够忍耐到底，如果在基督里面有份，我们将来就会在千禧年当中来参与地上的管理，和主一同作王。前提是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千禧年实际上只是一个过渡，不是我们的终极盼望。千禧年当中，因为撒旦被关在了无底坑里面，他不会再搅扰，不会再迷惑列国的人，所以那个列国的人虽然还不信神，他们不犯罪，人不犯罪，但是人的那个罪性还在里面，罪还没有彻底解决。因为刚才看到千禧年一结束，把这个撒旦往出一放，撒旦一迷惑，那些人又起来就开始抵挡神，那个罪性被发动，罪行又出来，说罪还没有彻底解决。到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不信人刚才我们说要复活，在白色的大宝座之前要接受神审判，审判完以后连同死亡和阴间都一同扔在火湖里面。这是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讲的，我这就不说了，弟兄姊妹回头看一下。到这个时候罪才被连根拔除，彻底解决，神的国度从千禧年进入新天新地。那么新天新地在21章1到5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神将一切都更新了，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死亡，没有黑夜，也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没有咒诅。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盼望。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忍耐忍受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的污蔑，对我们的逼迫，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份盼望。圣城新耶路撒冷要必从神那里降临，都是神。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读22章就会发现，这个圣城啊，都是神用宝石建造的，就连那个街道都是那个金子做的。那个金子什么呢？金子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我们现在看到金子是黄的，黄色的，但是那个时候的金子是透明的。我经常在考虑，我说我们靠着人的智慧，靠着人的这个科技是没有办法把金子变成透明的，但是神他能做到。弟兄姊妹，你听了以后是不是很向往，特别盼望将来新天新地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享受这一份荣耀。刚才在21章5节，神说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神是信实的，千禧年新天新地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样一份盼望，在地上忍耐，以喜乐的心来等候，无论在多艰难 我们的心是喜乐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盼望。这是第一个方面，盼望。第二个方面要分享的是等候。魔鬼撒旦今天在地上是遍地游行，千方百计来阻挡我们道神面前，他可以给我们各样的好处来引诱我们，不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那我们等候是不是什么也不做呢？我们就坐在家里面躺在那儿，就等等时这个新天新地降临呢？我们看一下刚才读过的20章4到5节，我们反复的 读这段经文，我们现在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大家注意下面，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者的灵魂，这是一类。第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第三，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我们刚才说人的复活神安排了两次，一次是在千禧年之前，一次是在千禧年之后。谁如果是在千禧年之后复活的，他面临的将是永远的那个沉沦在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的煎熬。这是真正实实的无期徒刑，永远没有减刑的机会。神不会再给机会。我相信没有一个信徒愿意自己被列在第二次复活的人当中，都希望在千禧年之前复活。但是头一次复活不是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号就可以，头一次复活那是有条件的。那在你信主以后的所剩下的这个有限的年日当中，你到底是为谁而活？是为了自己的肚腹而活，为了自己的名声而活，还是为了主？那么怎么才算是为主而活呢？那神的标准是什么呢？合乎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被神列在头一次的复活当中呢？答案就在我们刚才读的20章4到5节当中。有三类人在头一次复活当中有份。第一类就是刚才经文当中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人，这部分人是代表了为了神的真理而殉道的那些圣徒。在历史里带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信徒宁可舍弃自己的性命都不会放弃真理，这是这一类的。第二类是没有拜过兽与兽像，兽与兽像这是偶像，那就是这一类人除了神他不会高举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唯有高举神的名，就像旧约时候的但以理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这样的心智，这样的人，前面这两类人才有资格在头一次复活。那第三类人呢，是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他指的是撒旦或者那个假基督。圣经里告诉我们，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地上的人都要做一件事情，当时那个假基督冒名顶替基督来到世上，那地上那些犹太人真的以为这是个弥赛亚，结果呢这个弥赛亚这个假基督呢这个 假的弥赛亚又让人们在手上在右手上在这个额上 来留一个印记。我们看这段经文，启示录的13章16到17节说，他又叫众人，就是那个假基督，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的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右手上，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当时人不一定是这个印记怎么做呢？盖一个章吗？不是的，我们现在知道，那可能就是织一个芯片，织到你的右手上或者是额头上。你织了这个芯片以后，那么你消费就方便了嘛？你现在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以前是啊，几十年之前，你不管有多少钱，你出去消费，你必须把这个钱带到这个纸币真实的钱带到身上。现在呢，有了卡。现在他有时候不用卡，就是转账。那么将来呢，这些可能卡都不用，把芯片植在你右手上或额上，到时候一扫码就出来了，就消费了。如果没有这些，不得做买卖。这个做不得做买卖，不是不得做生意，是你不能买也不能卖，不能买不能卖，我们怎么生活呀？所以那个时候，这个逼迫是非常大的。那神说，如果那个时候你能忍耐，不要在额上和手上受过这个印记，这人在第一次复活当中有份。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受了这个印记，再没有得救的机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活着能见主，如果我们真的是栽种被提，我们一定会经历。到时候给你织这个芯片的时候，你要不要织？不织，你就没法活。有人一定会软弱下来，圣经也告诉我们，有许许多多人就会在这个上面来倒下，为了那个杜甫，为了那个命，为了自己的性命，织了这个印记。只要这个印记往你的身上一放，再也没有机会了。说美国也不是有个马斯克吗？他现在已经开始了。马斯克就在做这件事情，那么是不是个将来这个印记不知道，但是这也是一个提醒，这是个信号。马斯克现在他有一个说是把那个芯片植到里面，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好的记忆什么都可以拿掉，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些事我们千万不要做，我们做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境地。所以加勒比迫要比今天在我们所经历这个瘟疫要严重的多。我们谈到瘟疫，又涉及到疫苗。我们上次前面我们讲到过程当中提到过，圣经里面没有一节经文说这个瘟疫是撒旦的攻击，每一节经文都清清楚楚说这是神的惩罚，神降下的。但是现在有好多的人在教导说这是魔鬼的作为，把神的作为放到魔鬼的身上，这是亵渎神，亵渎圣灵。那么在这场瘟疫当中，我们连这一点都经受不住，将来到那个时候，我想是很难经受得住这样一个考验。那弟兄姊妹们不明白，神会，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会赦免。但是那些宣扬这个瘟疫是出于撒旦而不是出于神的这样的牧者有祸了，真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读圣经，神的话放在我们里，因为好好的去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忍耐得住。神说他会养活我们，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真的信靠神，神一定有这样的能力。神允许在七年大灾难当中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要审判这个世界，神也有能力来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连这点信心都没有，我们这个信仰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只有这三类人才可以在头一次的复活当中有份。 也就是说，这三类人才有资格将来与主一起作王，进入千禧年国度。这三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遵循天父旨意的人。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就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主耶稣说的，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他们是真正寄居在地上为主而活的人，他们是敬畏神，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可不是挂在主嘴边的，我们说的多了好像就说的麻木了，不以为然了。敬畏神不是嘴唇上的，是心里面的。敬畏神更不是利用神，我们现在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在利用神，根本不是敬畏神。遇到难处的时候，在嚎啕大哭、痛苦流涕的在那儿去求告神，事情一过，把神扔到一边。这儿弟兄姊妹太多了，我们是敬畏神呢，还是我们利用神呢？我们利用神时候，神也有怜悯，借着机会再次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但是神也知道我们的心。如果神给我们机会我们不要，最后可能就活在神的任凭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利用神，神可不是我们，神的不是我们这点智商啊，神清楚。那么他们也是顺服神的人，顺服很不容易，顺服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不愿意去做，还必须这样去做，这才叫顺服。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不想这样，但是神让我们必须这样，这叫顺服。他们信靠神的人，不仅信而且靠，既信又靠，这才是真正的信。好多人是停留在信而没有进入另一个深度，靠靠我们就不害怕，我们靠神我们就知道神那里有丰富的恩典，我们的银行，我们的那个所有的财宝都在神那里，我们用什么去拿什么行呢？我们就这样的信心。他们是追求圣洁的人，圣洁是非常重要的，人不圣洁就不可能到主的跟前，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追求这种圣洁。撒旦就是希望我们有污秽，我们一点污秽都不能沾染。我们看到我们王静姊妹，她你看，我们真感谢神，她有这样一个敏锐的灵。她和她的女儿天怡发现家里面，你刚刚受洗不久，天怡刚刚信主，就在前一阶段发现家里面有一些偶像，就意识到必须把它砸掉。所以我们家里面不能有这些污秽，我们心里面更不能有这些污秽，不能沾染。他们是诚实无为的人，诚实无为，不诡诈，不讲虚谎的话，不说谎。其实我们好多的信徒，好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谎言上，在这个说谎上是站不住脚的，平时做得很好，就是在这个方面。神说这个谎言是出于撒旦，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当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是认罪作父了。说真话往往人不愿意听，说真话又比较直，但是我们要说。他们是爱神的人，爱神，真正爱神的一定爱人，一定有这样的生命活出来。他们是至死忠心的人，至死忠心，这个很难啊，宁可舍弃自己的性命，也不向这个世界妥协，不向这个虚谎的道妥协，不向这些假教师妥协。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会持守正道不动摇。 弟兄姊妹，如果对照一下，以我们现在的生命，可能还有一些距离。怎么办呢？不要泄气，神还给我们机会，我们更不能破罐子破摔。哎，反正我不行了，我不得救，我就这样。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神就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在余下的日子，我们好好的珍惜神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每一分每一秒，谨慎度日，慎戒自守，按照神的要求，按照神的标准去活。但是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是因为什么软弱？我们软弱的时候是彻底趴下，还是我们的心还在神的身上？像彼得也软弱，三次不认主，但是神没有把他丢弃。那个时候他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但是神没有丢弃。为什么？神知道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软弱当中仍然仰望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借口软弱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哎，反正我软弱的，神允许我就在世界上跑来跑去，这不叫软弱，这叫悖逆。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谨守的意思是清醒谨慎，能够自己控制自己。谨守是清醒谨慎，能够自律，自己控制自己。警醒呢，警醒的意思就是警觉戒备，在树林上很敏锐，这个人很警觉，他有戒备，他有防范，在树林上呢很敏锐，这叫警醒。这是作为一个信徒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如果一个信徒不谨守也不警醒，那被魔鬼撒旦通吃那是早晚的事。为什么现在好多弟兄姊妹走着走着走偏了？你去观察一下，他在这个谨守警醒上面一定是做的不咋地。如果谨守警醒的话，我们就发现，如果有发现了这些污秽的东西，我们就赶快把它砸掉扔掉。如果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污秽进来，我们赶快就来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一个谨守又警醒的信徒，他不仅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该做，而且他也非常的自律，能够自己控制自己。他知道在任何时候都会信靠神。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要求我们说务必谨守警醒。谨守警醒不是说说而已，不是挂在嘴皮上，不是听到的时候想一想而已，乃是要把这样的心智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贯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操练自己，操练我们如何敬虔的生活，如何圣洁的生活，如何顺服神，如何信靠神，如何爱神爱人。当然我们这些事我们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我们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之间需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劝诫，用爱心说诚实话。当别人提醒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而不是恼羞成怒。弟兄姊妹，这样说起来真的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但是我们因为心里面有盼望，所以我们才有动力。同时 不是我们自己孤孤单单的走，我们也有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更重要的是有圣灵来引导，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神在确保我们在头一次复活当中有份，我们能不能配合神的这个心意，能不能按照神的心意第一次复活与主一同作王。最后我以几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的二章26到28节，我读一下。使徒行传二章26到28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比较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次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警醒我们。你让我们有个谨守警醒的心，在地上来等候主你的再来。主，你再来时候新天新地降临，这是何等的盼望。但是主啊，我们今天在继续在这个地上，在这个污秽悖谬的世代，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受魔鬼撒旦的引诱，受魔鬼撒旦的逼迫。但是主啊，求你给我们加力量，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把我们的心洁净，你住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引导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来跟从你，靠着你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一切的作为，让我们在地上从着这样一个盼望的心，能够忍耐，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给我们加力，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